教会是基督的身体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不是说过去的路是错的，不是。现在很明显的，很明显，如果在以弗所的亮光里面底下，你现在要看这个罗马书，看加拉太书，看零前零后，应该看的是更清楚了。所以现在我们可以说，好像在中国里有个蓝图，那个蓝图是什么？那个蓝图就是荣耀的教会，怎么会得这个荣耀的教会？所以简单的来说，走飞来切飞的路，最后给我们看就不是个属灵的人，本来没有路的，慢慢慢慢的经过开西大会等等，大家摸出一条路来了，然后呢，你得用把它解释出来，把它发挥出来。所以在正常基督生活，你看一个属灵的人，一个属灵的人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一个正常的人，正常的基督是个什么样的基督徒。但是不止如此，这是个人，如果光是个人的话，那么也许等到他一写完属灵人主就可以把他接走了，那是为什么还留他在地上呢？为什么一直活到69岁然后才被主接去呢？所以一定有主的美意的，因为主的工作没有完，主不可能只在中国得出一个属灵人，主在中国一定要得出一个荣耀的教会。所以很多人以为这就是他自从英国回来以后，你看你一定有很大很大的改变，但是没有多久以后他就学功课了，他回来以后他就讲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，不是吗？然后没有多久以后，你看见尼迪兄就不能够自由的进他的知识，这个时候神就要试验他，你会讲死，你会讲复活，那你相不相信复活？当你完全被弃绝的时候，你是一个没有用的人。你会想象到有一天主会在用你吗？如果今天你已经被学校解聘了，你还要备课吗？你当然不需要备课了，对不对？你如果今天学校已解聘，你还准备上课，还准备这个物理怎么教，地理怎么，你不需要了。但一个真正相信复活的人，虽然被弃绝，他要学一个功课，是由此而生的。所以你看见说到了伦敦，一面来说，现在尼弟兄他自己学了一些功课。好了，你既然会讲这些道，主就把你放在一个环境里面，现在可以说完全被冷藏起来。就说他的本领来说，他可以另外另起炉灶，他不肯，他不愿意，也不敢这样做。所以他见到江定是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我尊重教会的庄严 ，I respect the sanity of the church。”所以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他学美好的功课。那如果被拒绝了，如果人家不要你了，你还做什么？但在暗中，你看见了，他老早就把一些粮食就准备好了。所以等到一站起来，他不要说等一等，让我回去再研究研究，让我回去再备课备课，不是的。你看见一下子，你看见主的话就像那个活水的江河就流出来。所以大家不要忘记，所有教过书的人都知道，你需要花很长时间去备课的。但尼弟兄老早等到主把他放在死地的时候，按理来讲他是没有用的，你做这些有什么用的？但是实际他认真的在那里做。所以等时候到的时候，门一打开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结果就带来了上海大的复兴。一上海大的复兴，马上就有个训练聚会，你马上有东西要端出来才可以啊！你不能说现在我临时再去做菜，不是的，你老早做好的。那为什么？第一次鼓励的学生，第二次鼓励的学生，你看见到现在你能够承认说，如果不是你一定要相信从死里复活，那个时候老早就没有了，他就爱他的世界去了。但是不，如果主爱他，就给他有机会。不过现在很稀奇。就是因为他被弟兄们弃绝，所以他很难再接触一般的弟兄了。所以主完全把他带到一个地步，他本来的工作不是像史伯克一样，他本来的工作是为着全教会的。因为在中国的工作是地方，是教会性的。那么在 史宾诺士姆也好，晚期晚年的，或者史伯克也好，他们是知识性的，是为着那些工人的。那现在中国有没有这个需要？当然有这个需要。如果教会要往前去的话，当然那些工人需要得着造就。弟兄姊妹，很清楚的，本来主在中国就要这样的，一个起码你要知道方向什么样的方向。那现在呢，他变成一个瘫痪的人，因为他失去很多的自由，他没有自由对一般弟兄姊妹交通，他现在起码可以对愿意有侍奉的人有交通。那因为这些人都拒绝过他，所以他才讲的交出来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你们对我已经投不信任票了，如果你们再肯接受我的带领，当然你们要把自己交出来，要接受这个，肯接受这个带领才行的。所以威斯里约翰说，只要给我300个人，这300个人不怕神，不怕人，只怕神。这300个人真的向主完全忠心，我就可以把它点火起来。所以很清楚的，在那个时候，你看见主在中国就做了一番的工作。但是好景不长，我们知道说没有多久，我们就知道整个大环境就不许可了。所以他到了1950年。2次训练以后，他就到了香港。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这2年我心里非常的喜乐。为什么？因为以弗所第4章跟第5章的光景离开我们非常非常近。回过头你忽然才想起来，他曾经告诉一个同工说我们有蓝图，他从来没有讲他的蓝图是什么。那个同工就误会说，如果有蓝图是指着我们需要加强治理、加强组织来说的。所以现在如果要主今天要做恢复的工作的话，那知识是像知识是什么地方像什么，所以知识是可以说就有自信到一个地步，你就是黑的，你都可以什么东西放哪里，什么东西放哪里就可以。第二什么，这个叫做蓝图嘛。如果在今天这个世界，如果讲到管理，世界的管理比这个管理不知道细的多少，不知道大好，不知道密的多少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当你就说我们是有蓝图的，那个蓝图很清楚，那个蓝图就是以弗所书第4章跟第5章。他和这个史伯格丁交通的时候，史蒂文问他，你看这2章圣经有可能应验吗？最难最难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他们两个感觉，如果主真的做他的工作，在回来以前，主当然要得着荣耀的教会。现在问题在这里，是在英国只是个梦呢，只是的大家讲讲的基督身体呢，还是在中国当大家实行的时候，你看见说的的确确，以弗所书第4章跟第5章，一面讲的身体的合一，那这个不就是非来这非弟兄相爱吗？但是弟兄姊妹们，弟兄们只知道说合一就完了，好像是最后了，不是。合一那是为着成长的，合一是为着身体能够长大。那什么时候是见证呢？当教会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那就是见证。当教不是人多了就是见证，不是，是基督的度量在教会里面增加了，人看见基督的荣耀和美丽，那这个时候就是见证了。这个时候教会是荣耀的教会。他回来以前，他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洁净了，就除去我们脸上的皱纹，除去我们的玷污。为什么玷污呢？因为靠世界太近。为什么这个皱纹呢？因为老化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所有看见过在撒地的难处，现在有一个问题能够解决，就是主在回来以前，他有没有可能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？换一句话说，在主回来以前，主有没有得着菲拉铁菲？如果主得着了，那现在你看见吗？经过了这么多年，不止在中国，现在 如果给世界有一些贡献，如果到处大家知道说释放的有一些路在哪里，不要忘记最早是主在英国做的，结果主在远远的中国有一个弟兄，他承受了那个丰富，然后现在他把它表达出来，大家都得着帮助，知道怎么样一个人是个属灵的人。但是属灵人只是个人的选择，最后主的目的是要得着团体的胜者。当教会荒凉的时候，他们可以站在神的见证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慢慢的从历史上，我们大概可以看出一点端倪来，我们大概可以看出来说圣灵是怎么在教会历史上工作的。所以到目前为止，我们可以说把这个历史呢，我们大概就讲这么多。那当然后来的故事我们不再去说它了，我们乃是说到当时，特别到了1950年，我们知道说，你一定要说我心里非常的喜乐，因为在中国的光景好像很靠近以弗所第四章跟第五章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很明显的以弗所第四章第五章应该就是腓立比教会，以弗所第四章第五章应该就是荣耀的教会。所以现在问题就是，历史历代神的工作不只要得着个人的胜者属灵人，更重要的，现在有路了不是吗？更重要的要看见荣耀的教会。那这个光从哪里来的呢？很清楚的，你没有疑问的是，在英国跟中国同一个时候，圣灵听了教会100年的祷告，然后继续的工作，又过了100年，你看见一面住在中国做，一面住在英国做，在英国是执事性的，那等到在那里吹号的时候，有人在中国就是把他的光，把所看见的就实行出来了。所以这个实在说来，就是整个当我们读教会历史的时候，我们应该能够找到的一条路。那当然现在我们是假定说主在中国的工作是成功的，但是不要忘记哪里有主的工作，哪里就有肉体。所以现在当我们回过头去看，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故事说一遍呢？为什么要把这个历史温习一遍呢？因为我们要找到历史的解释，那这样我们就知道主的心意到底在哪里。简单的来说，从整个的历史，从整个的故事来看，当时的马丁路德只想到个人属灵，我不行，我需要改革，我需要圣洁，这是马丁路德呼声。然后他也帮助别人圣洁，这是起头的。但是没有想到，没有多久以后，他就看见是教会已经被落到巴比伦去。所以你看见吗？不管在什么时候，一面主就为我们的路找出了路来，特别是到了教会黑暗的时候，大家很明显的，不许个人没有路，教会也没有路。但是我们要记得，根据我们现在所看见，这几天所看见的，我想那个路是非常清楚的。主不只是要得着一个个人属灵的人，主也要得着一个属灵的教会。所以简单的来说，就是在罗启示录里面2章3章是从个人的得胜者，先是呼召个人的得胜者，然后呢就达到团体的得胜者。所以从下一章开始，我们就不再看历史了，我们要回到圣经。因为我们看过预言，所以现在我们看看预表，然后看过预表以后，我们就回到圣经的真理。圣经很明显，一定很明文的告诉我们说，腓立帖会的原则是什么原则，这个实行应该怎么样的实行。那然后呢，我想我们就可以，然后这个大概就是我们今天和明天聚会的内容。那现在呢是很好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休息半个钟头，所以呢大家等到11:36再回来。所以现在我们大家可以休息一下，不知道你们什么报告。